OK， 大家好，欢迎来到次次 Podcast。 无论是 ACGN 动漫、游戏、轻小说相关话题，还是关于生活上的疑问点滴哦，这里我们来聊时事、聊人生、聊经验，同时也聊广大的故事宇宙。疫情的状况啊，有确实在控制住了啦，感觉一切也都开始慢慢推动起来，这是好事。不过还是一样，希望大家做好防疫，避免不必要的交通移动，也希望本 podcast 能稳定地走下去，还请大家务必继续支持我的创作。游戏网在进入正题前，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订阅或追踪我的 YouTube 频道与这个 podcast， 亦能喜欢接下来很随性杂谈。有任何什么要改进的地方啊，或建议或私信的问题，都欢迎之后来私讯我或是留言说说。我的各大社群，譬如 Potato Media 与 Panana 连载平台，都是叫亚次元或 Elias， 上会有不少我对于各种ACG 作品的评论或原创连载小说，最近也刚完结了一部短篇哦。那《沉沙追忆》的第三本也终于写完了啊！总之，大家只要到广播或 YouTube 影片的说明区，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连接，还请大家务必多多追踪哦。那么，在第十四期的 Podcast 前面的部分，我们来聊聊第十期讨论过的 Vivi 以及同样有优异表现的86不存在展区，他们真的都是越后面越精彩。至于后半一样会是 Q&A 问答环节，假使现在在听的你也想问问题的话，都能到我 YouTube 影片或个人网站的提问箱连接进行提问，那我都会尽量分批在节目中回答大家。至于如果你想投稿自己想听的 Podcast 大主题，那可以到我 YouTube 社群功能中特定提问的下方进行留言哦。话不多说，就让我们进入今天两部科幻作品的世界之中吧。那首先来讲讲 Vivi For Red Eye Song。 那 Vivi 这部动画，它到目前为止的动画层面的表现其实真的是非常优秀。你很难看到，就是说怎么讲，就是我们现在常会称礼拜六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日子，因为礼拜六的凌晨，应该说礼拜天的凌晨，陆续有 Vivi， 然后86还有影宅这三部到目前为止表现真的都十分优秀的动画，所以在礼拜天凌晨这段期间真的是看动画最佳时机，然后总是能让人获得非常非常多的感动与一些很棒的动画体验。好，那总之 Vivi 他的动画到目前为止真的是一集比一集还要优秀，就是怎么讲，因为他世界观设立毕竟和我自己的小说也是有一点相像，常会有人说你是不是在那个长月达平有热线啊，电话热线接着。对，就因为他的世界观和我的小说世界观是有点相像。 Vivi 他讲的是有关 AI 毁灭人类的故事，是一个在100年后 AI 人工智慧将会和人类对立，并且去毁灭到去反噬他们原本所服侍的主人，原本所遵从的使命，这样的一个世界观概念。所以就是因为我的小说自己本身也是以 AI 面世为主题，那也是讲说在好几年后AI 无人机将会反吞人类，反吞他们的造物主，并且演变成一个失控状态这样子哦。那我之前也有提过，其实你要写 AI， 也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个科幻题材，其实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当你牵涉到这类题材的时候啊，你想必都会想要去描述 AI， 当然会获得情感，当然会有所谓的心这种东西，当然会开始去思考自己的存在，一趟跟人类的这个所谓的不同之处到底在哪里。那这样的题材通常演变到后来很常会变成一种所谓的可能就有点 B 级烂片的感觉，就是你讲到后来好像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东西，或是你讲的一些概念啊非常的浮夸，非常的不近人情。那这是在讲 AI 这个有点科幻的概念的时候所会发生种种问题啦。不过 Vivi 他为什么会有优异的表现，原因就在于他对于这一块的掌控是十分得体的。我们在讲 AI 情感之前，我们现在讲讲Vivi 他整体的动画表现。那 Vivi 他因为毕竟是霸权设计，就是 Y Studio 制作嘛，然后又有长月打平、梅云斯等等从雨林那边过来的一些非常优秀的编剧和创作者，所以他们对于整个剧情的安排，还有一些音乐氛围的展现啊，还有一段段小短片所能呈现的一些爆发张力，是 操控的如鱼得水的，而也因为编剧和音乐的效益有，那让观众，也就是我们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在看这部原创作品的时候，并不会被束缚住，而且是可以十分自由、十分开放的去想象它未来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或是在我们面对它的世界观的时候，可以比较轻易地去接收它所传达过来的讯息。因为原创作品往往会有一个小小问题，就是它比起那种有改编作品，它比起那种有原作可以依循的作品来讲，它本身的一些世界观啊、概念啊，或是故事，是必须花更多心力去让观众幸福的，因为你没有一个原作可以去搬过来，或是让大家可以事先知道你这部作品在讲什么，你只能慢慢的去每一话的剧情之中，让观众自己可以去推敲说，哦，这整部作品它整个世界样貌，它整个故事到底想要准备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所以 Vivi 在原创这一块是做的十分优秀，而这也是为什么他特别突出的原因，因为他身为一个原创作品，几乎可以说是这一季，以八大动画方来说，这一季开播新番以来一整个观看流量最高的动画之一。那这也是因为他在交代故事的层面上做的十分优秀，那二来也更是因为他在无论是镜头语言啊，或是音乐，或是各种画面的一些细节呈现上都做的真的十分美丽，而且十分撼动人心。那我相信这点也是许多看 Vivi 的观众们会感同身受一点，就是当我们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在看一个故事，我们不只是在看一个有点科幻啊、有点高科技、有点关于 AI、关于人工智慧、关于他们是如何发展出情感、如何发展出心这一块东西，同时我们更能置身其中的去体会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苦痛，他们所感受到的一些依依不舍的情感。那在最后搭配上一些歌唱啊、主题曲、画面等等的一些东西，去呈现一个完整的故事，那让我们可以非常非常感受到 Vivi 制作组的用心。那接着讲到他在处理 AI 情感这一块，也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有提到的 Vivi 他为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他处理 AI 情感是以相当特别的方式在构筑他整个架构的。那往往我们在科幻作品要处理这一块，也就是所谓 AI 获得情感这件事上面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叙述方式啊，那譬如说我们让 AI 在接触这个世界的时候，慢慢去学习，慢慢去成长，那他接触越多就成长越多，他知道越多他就越会发展出所谓的情感，所谓的喜怒哀乐，并且跟人类越来越接近。对，那但是这种处理方式怎么讲，通常到后来就你会变成所谓的一种有点烂俗，就是说，哦，你 AI 获得情感，好，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这个 AI 获得情感，你是要选择毁掉人类，还是选择成为人类，还是选择什么都不做？你让它获得情感目的是什么？目的很重要。当你让 AI 获得情感，好，那你这个电影、你这个小说、你这一个影集所想阐述目的到底是什么？还是说你只是单纯让大家知道，哦，AI 获得情感了，然后却什么事都没发生。但 Vivi 他在这一点就处理很好，因为他是在一边获得情感的同时，一边发生越来越多事情，然后这些越来越多的事情又会重新反馈到他的心情、他的情感身上，那让一整个故事可以在幽默的同时，但是也十分的悲剧，十分的让人依依不舍。这就是他在一个个小短片组成的故事，却能行云流水里汇流成一个有力而精彩的诅咒这样的一个概念。当我们使用这种有点怎么讲回合制的剧情表现手法啊，就是我们是以一个一个事件去堆叠一整个剧情，譬如说我们大概两话发生一个事件，两话发生一个事件，那大概八话十话之后就会总共有四五起事件这样子。我们是一回合一回合一回合这样子去用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去堆叠一个故事，而不是我们一整个故事在讲一件事情。譬如拿等一下要讲的八六来讲，八六它是一整个大剧情去贯通一整个故事的诅咒。那相对而言 ，Vivi 它则是以一起事件、一起事件、一起事件、一起事件这样子去慢慢堆叠起来的。所以， 这样的故事哦，有时候会让人感到比较无力，因为你其实不一定跟下一个事情有关联。但是 Vivi 在这一块就做得很好，因为他是以就是 Diva 嘛，歌姬，他是以 Diva， 也就是另外别名 Vivi 这一位女主角去贯通整部故事的一个 storyline。那当他在面对不同的 AI、不同的人类的时候，他所谓体现怎么样情感，他所谓慢慢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什么，并且让这些学到的东西去学以致用，用在他之后所面对的更多事件上面。这就是 Vivi 整个故事的诅咒。他想让 AI 获得情感，但是获得情感的同时，却又展现出了他在拥有情感之后矛盾的思维模式。因为你知道AI 这种东西，他们就是服从命令的机器，或者我们以有人常常谈到的就是什么机器人三大定律、三大法则来讲，第一个 AI 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或做事人类受到伤害，就是我们不能让人，他们不能让人类受伤啊，这样子。那第二个就是机器人必须服从命令，这也是我和我刚刚讲的一个东西一样，他们必须服从命令，除非这个命令和我们刚刚讲到的不得伤害人类的这个法则是违背的。那第三个，在不违背第一条以及第二条的法则下，机器人必须保护自己，这样子。那这样的定律也是可以同等套到 Vivi 世界观下面的 AI 的，因为基本上这一群 AI 也是在服从某个使命，为了达成某个使命而去行动，而去所谓的活着。那他们当然也在一般情况下都不会违背人类，除非到了100年过后，他们发现哦，人类其实是该毁灭的对象，那就另当别论。这是Vivi 他之后结局所会讲的事情，那我们不要爆雷太多。对，那总之 Vivi 他在情感这上面的表现处理是真的真的十分的出色的，因为他不只是让 AI 获得情感，而是让我们看到了 AI 获得情感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 AI 他获得感情之后会演变成什么样的东西，它到底最终会变得更接近人类，还是变得更不同人情。这一直是 Vivi 所讨论的观点，也是我为何会如此的喜欢，如此觉得这部作品真的比起以往所看过任何作品都还要特别很多的原因。那 Vivi Flora Ison 他到现在也是已经演了12话了。那说真的，现在已经真的很少有动画能够让你每一周每一周每一周都非常非常期待他下一话到底在演什么，就是你每次看完 Vivi 之后都会迫不及待说下一集为什么还要等一周，为什么不能明天，为什么不能现在马上就给我看到，这样子哦，这种感觉真的是很久很久已经没有了。所以 Vivi 他的动画就真的是如此的优秀，如此的让人期待他到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展开。因为你知道常人打拼嘛，刀人不手软，就是他每一集都有刀，每一集都在杀人，然后每一集都会带来一些非常不同以往的展开，让我们总是在预料之中又突然被拖到预期之外，这样的剧情。所以真的是很期待他对于结局到底会怎么阐述，以及在如今的剧情演变下，就是我也不说太多，就是在现在剧情变成这个样子，他到底要怎样才能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爆炸般的收束，而不是就平平淡淡的把整个故事收掉这样。那我相信他们在最后的话是可以做的一样，可以让我们感受到 Vivi 的魅力的。那讲完 Vivi， 我们跳转到86不存在的战区这一边。那86一样，就是他在我心中一直都是一个最优秀最杰出的轻小说之一。那尤其他这个动画化真的是表现得十分杰出。我在之前做过很多部的影片，无论是书评影片啊，或是世界观介绍影片，还有无人机介绍影片，以及最近几天才刚上就是关于制作组对改编这件事的看法的影片，那我都讲了很多很多。那只能说啦，A1 这一次真的是骰到了，也许他们骰子每一面都是6，我不知道。他们这一次真的是把86动画化做得十分的杰出。那其实无论是任何作品啊，你要把它改编成一部动画都绝对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想 大荧幕作品它无论是轻小说啊，还是漫画，或是游戏，为原本原案的这样一个作品，它要改编成动画，都需要经过一个媒介转换的流程。那当然，这个媒介转换，它又不是完完全全去照抄原作，又或是你为了这个所谓的剧情需要、剧情的顺畅度而去魔改很多东西，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当你在改编一部作品，在转换这个文字与画面，又或是漫画与动态这样的一个媒介转换之中的时候，你很难去做到完完全全的把它做到完美。那尤其又在原作这么优秀的情况下，当初其实很多都认为说86动画的话不会成功，因为对，86原作就是如此优秀。那又当尤其有，毕竟86不存在的战区，它所讲的主题是关于战争、关于人性、关于人种之间的歧视，还有关于一些情感上非常令人悲痛的一个结局哦。所以这一类已经不是主流市场常见的题材，你要再搬到动画化上，那又是更加难做。因为你不只是要把战斗场面做得精彩、做得好，让大家觉得哦，这个真的是刺激无比，让我想要再接着看下一场战斗，下一场最终决战会发生什么事情。同时你更要去描述的是情感这一部分到底要怎么去呈现。所以为什么会说86这一次动画化做好，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一卷小说做了十集以上，这应该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常以轻改来说，好，以轻小说改编来讲，我们一集小说应该都差不多就是做个四五集。像你看导演神谕他艾恩格朗特两集嘛，两集小说他做了十三十四集。对，那其实之后也都知道，就是大概一卷小说他顶多就是做半季的分量。但是86这一次 A1 Pictures 把一整卷小说做了几乎是一整季，我想接下来最后这个上半季的两集应该还会是第一卷的内容。对，那这就已经表现出了他们是很看重这部作品，他们很看重这部作品想传达意境、想表达的一些价值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们是非常巨细靡遗地去阐述里面所有能讲的东西，包括主角群的内心纠葛啊，还有这个世界观是怎么运作的，以及所有的因果所会带来的最终结局。甚至有一些是已经放到第九卷、第十卷小说才讲的东西，他们已经先在这里就埋下了一个伏笔，然后也拿了一些番外篇啊，或者是一些原短篇，以及动画组所本身做出来的原创的内容，再加进去，让画面更加丰富，让整体的视觉效果更加亮丽，并且让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文字所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一次做的最好的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毕竟身为所谓的原作党嘛，你一定会去期待你可以看到一些原作所没有的东西，或至少可以让你在原作看到的东西重新以另一种更加精彩、更加不可思议的方式呈现。而他们也确确实实做到这一点。像譬如雷娜和86他们告别的那一段，就是在最后，毕竟他们已经打完了他们最终的战争嘛，那他们将要开始自由的前进到他们未打之处，前进到未知的领域里面。那时候就是在小说里面的描写，雷娜是在控制台上听着他们慢慢的淡出这个世界，慢慢的即将要远离它。但是动画组因为他们知道动画有一个优势，就是它有画面可以表现，它有动态，它有声音，不同于文字，它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去描写一整个想象。所以当初动画就并不是让雷娜继续待在控制台那边哭泣，而是让雷娜直接跑了出去。我觉得这里的张力真的做得非常好。因为我是来讲一下世界观，就是那时候圣马格洛尼亚共和国他们是位于在军团，也就是那一些无人机的西侧，所以86们他们前进的方向就是往东，东部战线一直往东到未知的领域。所以当时雷娜为了去争取那个同步距离，就是他与他们之间那个同步装置所能争取到像 WiFi 一样，就那个讯号装置的距离，所以他要开始直接奔出了管控室，然后往东跑，在国内一直往东，一直往东，一直往东跑，直到他已经跑到累了，他不能再跑，他的高跟鞋甚至已经跑到断了。那一段的呈现是 少说所没有的，而且一整个张力是真的十分足够，让人可以很明确的感受到雷娜她身为白系种，但是却不想让他们死，然后甚至有身为一名17岁的少女，她想跟他们一起到他们所有抵达的地方，那样的一个强烈的心情是真实于动画存在的，所以这就是制作组表现很好一点，他们利用小说所没加到的东西，加入一点点的原创，不要魔改，就是一点点他们自己的小小的一点创意加进去，那就可以达到十分足的一个故事效果。而我在影片中还有前面也提过，就是在无论是任何媒材，任何的原作，你要改编成动画，这之间所发生的媒介转换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你要想比方说小说它至于动画就像是文字至于动态的画面，你在小说里面你有文字，有更多的情感叙事，有更多的细节可以让大家看到，可以让大家想象，那想象起来动画你则是有更多的画面，更多的动态，更多的声音，可以营造一个所谓的空间，一个所谓的场景，让大家置身其中，并且去感受里面角色的经历。所以还是回到最一开始的老话，就是为什么他们动画化这三个字可以做得这么优秀，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抓到这个要点，并且去发挥了动画所能尽到的一切优势。那我前面有提到，就是他们一人小说做了10集以上，那这也代表他们在情感描写上真的做得十分十分细腻的，就是无论是新的一个从非常冷淡到最后埋头痛哭的这样一个心境转变，又或者是雷娜她本来就已经是一个很在乎86的白系种，那真的知道了他们的处境，真的体会了他们的艰辛之后，更加地坚信自己想要为他们做点什么，想要跟随他们的脚步而前进，这样子一个有点少女，有点幼小，却又十分的坚强的一个心态哦。那这就是他们在情感描写非常细腻的部分，甚至也是我在影片中提过，就是他最后在第十集这一个菲多回忆录这一部分哦，那一段真的是太犯规了，就真的太引人泪腺了。就我想说，第九集已经是十分十分爆炸，十分让人感伤的一个展开，没想到你在第十集后面还可以加入一个 AI， 以 AI 的视角去回顾一整个动画所发生的事情，并且让我们看到我们当初在动画画面中，甚至在小说的文字中所没看到画面之外的一些画面。那这一整个回忆录串起来，最后停在菲多仿佛流泪的那一个红红的眼睛上面，那真的是无话可说啊，真的是做得太棒了。无论是人还是机啦，无论是人类还是机械，他们每个桥段都是非常精心设计过。虽然有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比起小说好像缺乏了那么一点点的情感续写，但是我觉得毕竟它是动画，那动画能表现出来的东西它也许会比小说还要更多，也许会比小说还要更少，但是当你去精心设计每一个桥段，每一个场景该有的那一个感觉的时候，那整个动画很顺畅的情况下，你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许多我们所期待并且甚至在预期之外的很多精彩并且让人感动的一个片段。那其实86不存在的战区对我自己来说，它一直是我刚刚前面就讲了，它一直是我心中最优秀的轻小说。那同时它也影响了我很多，在包括我的写作风格上面，还有我的一些对于科幻的想象，都影响我甚多。因为86提到很多战争嘛，或者是一些人种之间相互的一些相处，以及就是所谓科幻到底要怎么写的好，要在写的够硬的同时又能带出许许多多的情感，那这一直是我在学习，也一直是我从86从阿萨托老师身上所学到的一些东西，所以他对我来说是应该说我对86是有一种很复杂的情感，很复杂的情怀存在，因为他真的影响我各式各样太多太多了。 对，所以就是我一定会希望，他在最后这上半季，因为我听说他应该是要分割放送上下两季，对，那我只希望他可以在这上半季好好的把他第一卷的内容收掉，并且在下半季的时候把第二三卷这一整个，因为二三卷他基本上接起来的故事，那他我希望他可以把二三卷的故事非常完整的，就跟他第一卷所呈现一样，很完整的呈现在观众眼前，并且让我们一样体会到情感不断的延伸延伸再延伸，最后把这三部曲的内容，当然八六不止三本，八六目前有十本了，对，但至少把这三部曲最主要的内容给好好的做完，那我相信只要 A1 能做到这一点，八六绝对会是，不要说2021，甚至可能是这十几年来做的最好的改编动画集，我是如此期望的。那我相信大家也都是这么希望八六可以把它这一个故事给做好做满，并且让我们的心是与这些角色一起身临其境的。那讲完这两部科幻，最后当然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沉沙追忆。基本上啦，我的小说大概就是有点像八六跟 Vivi 的综合体，当然我觉得没有他们那么厉害，我的文笔还有我的说故事的一个实力远远都不及这两部作品所带来的一些爆炸性的展开，对，但是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支持沉沙追忆这一部末日科幻作品。那它在博客来、金石堂、博拉克、成品书店都有上架，那它的主题曲也已经有在各大音乐传统平台，像是 Spotify 或是网易云啊、 QQ 音乐、 LINE 音乐、哦、还有 KKBOX 都有上架，那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去看一看沉沙追忆这部作品。那第三集也在前几天终于交稿完成了，那希望不久后就可以与大家见面，并且为大家带来更多更精彩的故事，那以后也请大家多多指教。好，讲了以上两部作品，如果你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或是什么感想也想说的，都可以到我的 YouTube 影片去一起来做分享。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 QA 问答的小环节。好的，那在这个 Q&A 问答环节中，最前面有讲过，就是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想问，或是有任何想要在 Podcast 上让我回复你的一些生活大灾问，都欢迎到这个广播下面的连结，或是 YouTube 广播影片的提问箱连结去进行匿名的投稿提问。那我都会尽量在下一批的 Podcast 中回答大家，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去支持，多多的去提问，这样下一次 Podcast 才有更多有趣的问题可以被回答到。那也希望这可以为你的生活带来那么一点点的解忧。好，第一个问题，他匿名是夜深白鬼组 Pico， 哦，这个上次有来过。他问说次次推哪个 VTuber， 为什么？诶，是我上次回答过，还是我没有删掉，忘记了。好像回答过，对，我蛮推的，就是当然是马兹利，然后还有彩虹色的阿鲁阿鲁，那当然还有就是白鬼组阿亚妹都非常的推，就是其实我几乎是很多 V 我都会看啦，就我不一定说哪个特别推，然后每次直播都会去跟这样子，我基本上我有兴趣我都会稍微看一下，去追踪一下他们频道，或是他们偶尔开直播的时候去看一下哦。尤其是阿鲁阿鲁每次在深夜开麦快直播，那真的是很舒服很好睡，就是稍微放在旁边听着，对，然后不知不觉就差不多觉得要睡着了，嘿，所以其实都会看啦，就不一定有特别推哪个，不过我刚刚讲过三个基本上我比较推的这样子。好，那他还有另一个问题是，请问我最喜欢自己的哪部影片了？应该是游戏人生零剧场版那一部。我一直以来都觉得我在那一部写的文案是我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因为像是比方说其实 Fate Zero 啊，或是你的名字这几部的文案，其实我自己也蛮喜欢，但是怎么讲， Fate Zero 它有很多的一些画面，或是很多的一些心境啊，很多的一些怎么讲，词汇的使用都是从动画或是小说本身抓过来引用的，所以这些都不如我在游戏人生零里面真正是完完全全大概19分钟嘛，我记得那部17还是19分钟，对，大概快20分钟都是我自己的意志 再产出这部作品。那我自己在写完做完那一部的影片之后，也觉得这大概是我至今为止最满意的一个文案，也最满意的一部影片了。那对，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我《游戏人生零》剧场版这一部影片的一个解析点评啦。对，因为蛮久以前的，大概两三年前嘛。对，就是那时候上，那也蛮多人有看这部影片。那也算是我最辉煌时期做的影片，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看了误会，希望大家多支持那一部。嘿，那一部应该是我自己最满意最喜欢的。好，再来匿名是阿汉，他问说，请问在创作小说时，人物角色的设定是一开始就会架构好，还是写后续故事慢慢地去丰富？这其实应该是不冲突的，就是你在一开始架构好，和后续慢慢去丰富它，这两者是不冲突的。因为当你在设计一个角色的时候，你势必得清楚这个角色会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并且依据他的个性，他和别人怎么相处。那接下来在后续故事再开始慢慢丰富它，这是完全没问题的。我的意思说，就是当我们去在最一开始设计一个角色，还没写故事，只是在写可能大纲或者在写前情提要的时候，我们去设计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势必得好好的抓住他的个性，无论他是一个知识丰富的眼镜男，又或是一个火爆冲动的只靠拳头做事的女人，这样子都好，就是至少你初步你要认识的角色，在你心中去描绘他的形象，甚至你没关系啊，你就是去别的作品先抓一些角色的个性过来，套到这个角色身上去使用，去试着让他可以活起来。那之后你开始写故事之后，再慢慢把已经前提设定好的这个角色的个性套进故事里面，然后慢慢让他去发展，慢慢让他去成长。那相信你的角色是可以越来越丰富的。因为像我自己，比方说我沉沙追忆，我在设计沙尔的时候就参考了很多的不同的白发角色，对，像是 Face Zero 的那个 Isfield， 又或是上与前线的 AN94，又或是那个可塑性记忆的艾拉，其实从他们的个性和他们的一些行为举止，都可以套一点点的元素到我所设计的沙尔身上。比方说艾拉的温柔啊 ，AN94 的冷酷，还有艾斯菲尔像母爱一般的伟大，这样子套过来之后，就可以让这个角色非常丰富，但同时又拥有一个单纯直白的一个个性。最后，我就让沙尔变成一个稍微有一点小傲娇，但其实对上他人是非常的温柔、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并且在战斗的时候可以十分精准冷酷地击杀敌人，这个是沙尔的个性。那只要我把这些东西设定好之后，开始写故事，那你就可以写得很顺，并且让这个个性在各种各式各样的桥段上展现开来。那简单来说，个性这回事，或是说角色特质这回事，并不只是单纯你在一开始设计好就好了，而是你要利用其中的情节、其中的行为、其中的言论去展现，去向别人展现，去向读者展现，这个角色他到底为什么会长这个样子啊。对，所以你在最一开始问的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不相冲突的，就是都是可以一起循序并进的去进行。好，那下一个问题，他匿名是龙恩啊，龙的恩人龙恩。好，那他问说，这是你觉得看小说用哪种坐姿比较不会腰酸背痛哦？虽然这个问题很奇怪，但是困扰我很久。这是个好问题。首先，如果你要看小说，尽量不要坐在扶手椅上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任何扶手椅，皮质的扶手椅，那种网布质的扶手椅，或者是很软的那一种扶手椅，就是 anyway， 任何扶手椅，我觉得都不要久坐在上面看小说，因为不管你椅背调什么姿势啊，就是你坐久了，你屁股一定会痛，因为你的脊椎基本上一直直直的立在那边。那基本上扶手椅这种东西它不会特别软，所以我自己看小说的话，通常我都会躲到我客厅的沙发上去看，又或是在我床上后面垫个枕头坐着看这样。那你要说到坐姿的话，哇，这还真是一门学问耶。怎么讲，我觉得这是可以躺，不是躺着，就是往后好好靠，比方说这个怎 么讲坐姿。这么说好了，人会觉得坐姿腰酸背痛的时候，通常很大的、很大几率的时候，都是因为你的尾椎，你的尾椎碰到了可能椅子上比较硬的部分，或是椅子已经被你坐垮了，被你坐到已经扁掉，那你的屁股、你的脊椎本身就会感受到自然疼痛。那基本上只要避开会发生这种疼痛的情况，你坐姿应该就不会那么腰酸背痛了、啊。就比方说在松软的沙发上啊，你的尾椎比较不容易去敲到硬的地方，又或者是你在坐的时候稍微抬起一只脚，一只脚放到椅子或沙发上，一只脚放在地下，就不要两只脚都在地下。那它然后在适当的时机点换脚，那至少可以减轻你一边的身体承受压力的那一个时候啦，就是做适当的分流。对，那你坐姿应该就不会那么腰酸背痛。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什么奇怪问题。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匿名陈冠宇他问说，想知道亚次人大大喜欢的曲风和最喜欢的歌曲。其实我自己无论是什么曲风都蛮能接受，反正曲风不是曲风，我刚有点啊，口吃。那基本上是什么曲风都可以接受、啊。那真的要说，我最喜欢的，这么描述好了，我喜欢希望和绝望交织在一起的曲风。这样讲有点抽象，但就是那种感觉，就不一定是电子，不一定是乡村啊，不一定是摇滚流行，不一定是什么史诗抒情之类的，就是我喜欢的是，不论是在歌词还是在主旋律里面，有那种希望和绝望互相交织起来那种感觉的曲子，那就是我喜欢的曲风。那这种感觉的曲子其实包含很多的，无论是比较热血的动漫主题曲啊，又或是非常感伤、非常那一种C 大调的曲子，其实都包含在这里面。那要有说的话，就会像是花圃的景色和雏鸟。就花圃这名歌手，他其实唱的曲子，我很多首都 我都很喜欢。那尤其雏鸟，它毕竟是我所听的第一首，那也影响我蛮多的。就是雏鸟这首曲子，它里面所饱含的那种情感，还有在琴声中所透露出那一点点的淡淡的一些哀伤哦，这真的都是我非常喜欢也非常推崇的一首曲子。对，不过要我说我最喜欢的一首，那应该是花圃的 Hiseyo， 就是毕生。对，这首曲子我真的在它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十分喜爱，因为第一个它是帮一部轻小说制作一首主题曲，这本身的动机就让我十分的惊艳。那第二个是它本身的一些曲风，还有其中所传达出的一些情感，真的都非常非常打动人心。那虽然它是比较有点热血风格的一个，就是一个节奏啦，一个旋律在走，不过它本身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抒情，有一点点的让人感受到那一股在悲伤之中夹杂希望，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曲风，就是在悲伤中夹杂希望那种感觉，那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喜爱的一首曲子，甚至可能比雏鸟还要更爱一些。虽然雏鸟是我第一首听的，不过以花圃来讲 ，Hiseyo 还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嘿，就这样，以后有机会应该会来好好做花圃影片嘛，就是好好地向大家宣扬这个我喜欢的歌手，并且将他们的世界观，希望尽可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样优秀的一个 IP 存在。嘿，如果以后有机会有空的话了。好，那这次的 Q 问答就到这一边。一样，如果你还是有任何问题，都欢迎来私讯留言，或是丢到匿名投稿的 Q&A 提问箱来跟我问问，那我都会尽量在下一次的 Podcast 为大家解惑。好，那这一次的 Podcast 差不多就到这一边，希望大家还是一样多多支持这样的广播节目，也可以去好好看看，好好追踪我的各大社群 Panana Potato Media IG 推特 FB 等等非常非常多。那也欢迎加入 Discord 和其他人一起来闲聊，一起来啊过过疫情下的生活。对，那希望大家疫情都可以好好的过，相信我们都可以一起撑过这个难关的。嘿， 总而言之就是这样，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于下一回的广播之中再会咯，拜拜。